中信月刊2014年6月第53卷第6期总编号626。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www.ccmusa.org。录音员李月莲。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alking Book Library。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hristian by Mission 在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示弱人士。我的父亲吕明才，作者林吕英丽，祖父吕长江。讲到父亲，先要讲讲祖父，因为祖父对我父亲影响很大。祖父名叫做吕长江，在满清同治光绪年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祖父小小的年纪就独自流浪，到了广东省普宁县苍濠乡，即是村头寮，被两位念佛食素的妇女收养。他祖籍在哪里？因为当时年纪太小，已经不可考。不过英雄莫问出处，贫困的出身并不影响祖父日后做出连串正确的抉择。祖父为人聪敏勤奋，他长大之后做一点小生意，以土法制造和贩卖酱油，潮语就称为分豉油。到32岁稍有积蓄，才娶妻沈氏，育有七子二女，长子就是我的父亲吕明才。祖父性情纯良，十分看重亲情，长大之后悉心奉养当年收养他的两位妇人。我们后代都尊称他为食斋阿嫲，即是食斋的祖母。那个时候基督教已传入中国，因鸦片战争后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1858年中英及中法的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开放汕头市为通商口岸。美国浸信会和英国长老会都在汕头建立教堂，兴办学校和医院，广传福音。家父年幼的时候，乡间流行疫病，好像很多孩子一样，他亦都受到感染。那个时候生病的孩子的父母天天都为孩子求神拜佛，勉强孩子吃香末，但是都不能够治好。祖父只好背起长子步行两天到汕头福音医院求诊。他在医院里面听到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父亲的病被医好了，但是祖父回到乡下之后，两个小儿子就不幸病逝。这个沉痛的打击足以叫到初信的失去信仰。但是祖父不但没有失去信心，反而信得更为坚定，甚至劝服两位食斋的阿嫲放弃拜佛归信基督。不过苍濠村民抱持迷信，抗拒福音，他们责怪祖父信奉耶稣，说他不是本村的人，排斥他。祖父亦都看到苍濠村没有教堂，不能够每一周去教堂礼拜，于是举家迁往朝阳县谷窑镇，即是赤寮。因为美国浸信会宣教士早在1896年就在那里创建了教会。祖父受教育不多，仅是读了几年乡村的私塾，但是他天资聪颖，善作谜语、对联和打油诗。他的作品白壁雕琢成圣殿，焚石展开显圣容，曾获选为潮州白焚香教堂落成致庆的对联，源于门上。祖父年老的时候常在家中出谜语和啲儿孙取乐。1944年祖父94岁，将家业交给长子打理，存起落的心归回天家。 奠定人生的基石。家父吕明才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即是公元1888年2月12日。他继承了祖父的勤奋和聪敏，因为家贫，在乡间学校只是读了一年书，就要辍学帮助父亲经营小本生意和照顾弟妹。父亲18岁娶妻郭碧凤，就是我们的母亲。婚后半年，父亲独自去泰国寻觅商机，未及一年，因为没成果就回家乡。其实父亲此行的收获很大，他至少随父信奉耶稣基督，旅居泰国之时，每个主日必到曼谷讲潮语的浸信会敬拜上帝。该教会在1837年由美国传教士创立，对华侨宣教，后改称浸信会心联堂。在华人浸信会史录中，称该堂是世界华人基督教会最早的教堂，最早来中国潮汕的美国浸信会传教士都先在该会工作和学习潮语。家父在这个教堂决志受浸归入基督，终身不移。回顾父亲的一生，他生长在政局极动荡的时代，年幼的时候就需要协助父母挑起家庭的重担，长大之后劳碌奔波。这一次他在异乡明白了救恩，与上帝建立了生命上的关系，奠定了人生的基础。他的一生就有了依靠，有重心，有上帝的教导，这个是此行最大的收获。我们从父亲在多个教会的侍奉和奉献，以及他临终前设立吕明才基金的意愿，看到街尾的脚踪，知道这个是我们一生该走的路。贤惠的妻子，家父从泰国回乡之后，全力协助祖父经营酱油的生意，后来更由母亲全力担起整个家庭的担子。为了帮助生计，妈妈在家养猪，父亲声音宏亮，人又聪明，他出外贩卖豉油的时候，有时会唱歌助阵，引来民众的围观，由此生意蒸蒸日上。1908年，父亲20岁，大子吕纯出生，接着是五个哥哥相继来到。这个时候家中有祖父、祖母、6个孩子，还有小叔、小姑等，齐聚一堂，父亲的事业亦都不断的发展。一日，父亲和母亲闲话家常，母亲就说，贩卖豉油得的铜钱还要兑成银元，倒不如做找换钱人的工作，专门经营对小贩、商人和家庭的找换生意。父亲何等灵敏，一听就知道是好主意，当即接纳，于是改行做找换业，奠定了日后经营金银业的基础。父亲以谷窑为基地，再选邻近方圆5-6英里以外的墟市，租定摊位，每逢墟日就雇挑夫担着铜钱、银元到墟市做找换的生意。按照铜钱的质量和出入价的差别，赚取利润，清晨出门，傍晚回家，晚上家中大人、小孩一同帮忙数点铜钱，以备明日开市之用。找换业获利颇丰，加上勤俭自家，家财渐增。后来父母见谷窑是农村小镇，难以发展。1919年，便带着6个孩子迁到汕头市，安定以后立刻接祖父母和小叔、小姑他们到汕头同住，共享天伦之乐。家庭事业蒙福，父母到汕头以后，开设吕庆合长记银庄，长记即是属于长子的意思。租了位于市中心教会对面的一座小楼房， 做钱庄和住宅。从找换业开始，后来兼营汇兑，就是汕头与上海和香港，和外币，主要是港币的买卖，并发行地方钞票。当时中国以白银为本位，但是银行制度不健全，银元及国家银行钞票的流通量不足，所以地方真实的商号私自发钞。汕头市商会亦都准许会员以房产做保证发钞票。当时家父发行的纸币流通汕头。钱庄的业务欣欣向荣，父亲忙得不可开交，还需照顾家中老少。可是他总有时间去教会敬拜和参与教会的侍奉。多年被选为汕头浸信会执事长兼师父。和善益社的董事，又热心领东浸信会的事工。父亲重视教育，他因为家贫受教育不多，却一生殷勤自学。21岁那年，他带着五叔，即是他的弟弟阿少卿，从谷窑到汕头国石小学寄宿读书，后来更资助小姑邵伟求学，直到从岭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移居汕头以后，妈妈再生了我们6个女孩，现在家里面有5子7女，家务更加繁忙，大孩子就要帮忙照顾弟妹。大子女顺从小孝顺，总是尽心竭力帮助父母。她又是好好的基督徒，信心坚定，是我们的好榜样，深获弟妹的爱戴和敬重。后来他成家，一样赢得夫家的敬爱。大哥高辉秉承父训，勤奋读书，后来拿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亦都擅长经商，自创牛乳产品鉴验公司，事业好成功。他们全家都爱上帝，乐意帮助人。晚年他坐轮椅，仍然常常参加聚会，热心捐献支持事工。二哥高文亦都用心向学，但是他看见父亲急需亲信助手，便毅然辍学到父亲的银庄帮忙和学习。他的性格稳健，为人沉默勤奋，做事有条不紊，深得父亲的信赖倚重。不久出任钱庄的出纳，成为父亲的左右手。二哥一生敬爱上帝，在教会任执事和长老达20多年，为圣公出钱出力。三哥高超对农业兴趣浓厚，曾经在美国俄勒冈州大学修读农业，回港之后在银庄协助父亲的业务。他因为英文好，对业务拓展大有裨益。在吕明才基金、教育事业、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上贡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958年他分赠诗篇宝库给主内同道，供应灵需。四哥高敏一生好学，致力钻研神学、科学和哲学。1992年他和一群热心的基督徒发起为家乡筹建教堂的计划，5年后完成捐建100多间教堂的神圣使命。五哥高华天性聪敏，为人友善，喜爱经商。他经营米业，深获商家敬重，又获香港政府表扬。多年来吕庆合出售的金冠牌和双阳牌上等白米畅销全港。五哥的负担是神学教育，培训传道人。他和五嫂给神学院捐献巨款兴建院舍。我们6个女孩那个时候年纪小，看到父母和兄子的榜样，都努力读书，信主耶稣，热心圣公和公益。母亲离世，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富昌结束汕头的业务，举家迁居香港，逐创吕庆合长记银庄，经营金银找换的业务。母亲因为一生勤俭粗劳，积劳成疾，到香港后仅两年，在1940年2月26日逝世，享年50岁。他温柔慈祥，上夫教子，侍奉庸孤，任劳任怨，贤妻良母的榜样一直深印在我们的心中。母亲笃信主耶稣基督，敬畏天父，常为我们每个孩子祷告，交托天父。他很有信心，临终的时候，虽然12个孩子没有一个成家，后来都各有成就。为了纪念母亲，吕明才基金在香港赞助建立了4间吕国碧凤幼稚园和一间中学。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第二年父亲将生意迁往澳门，二哥高文和家人留守香港，父亲自己往返港澳之间。1942年初，父亲续缘，继母吴慕杰婚后为父亲添了一子二女。1945年战争结束，父亲回香港服役，这个时候几个儿子相继学成归来，协助业务。和平之后，直到1950年初，吕庆合长记银庄掌握了香港白银业的牛耳，除了经营黄金、白银、外汇和汇兑之外，还兼营进出口业，自建货仓、洞房。1955年获得香港政府指定为白米入口商之一。这个时候父亲的事业已经相当宏大，为香港潮商的翘楚。走完人生的旅程，1950年韩战爆发之后，翌年父亲与五哥高华同赴美国、加拿大和澳洲考察商机兼探寻移民的机会。父亲喜欢雪梨的环境，立刻按当地的移民法出巨资购买羊毛输往英国，获澳洲居留权。1952年父亲和二哥高文、四哥高敏两个家庭移民澳洲雪梨，期间轮流回香港巡视业务。父亲身体一向健壮，平日注意保健，好少疾病。1955年秋，他在雪梨略感不适，起初不以为意，回港之后延医检查，得知患上癌症，入医院治疗。1956年3月17日，盟主重召，在家中息怒归主，享受68岁。不是偶然，父亲在事业上的成就不是偶然，是上帝的恩典。他勤俭好学，富洞察力和判断力，而且记忆力过人，做事果断敏捷，从不拖泥带水。他看重信誉，深得银行界和同业尊敬。父亲工作极勤奋，他在汕头做港币汇款的生意，经常要去香港和联号结账。有一次，他与同业三数人一同乘轮船，在汕头去香港，下午启航，第二日下午抵香港，同行者都先往旅店休息，他就直接去联号办理交易，等事情办妥，然后才回到旅馆休息，为此往往获得较优厚的汇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军光复香港后，英国政府官员和英资银行的负责人相继回港。一日，五哥高华在街上得知汇丰和渣打等银行宣布承担被日军强迫发行的港币。这种纸币在香港流通，直到日军占领政府发行军票为港币纸。五哥立即赶回家告诉父亲，当时香港和澳门之间的电话尚未恢复，父亲又立刻乘第一班的渡轮 赶往澳门收购港币。当渡轮将停泊澳门码头的时候，船中的同业知道他的意图，打算延误他登岸。在急切之间，父亲不等船停泊，即跳入水中截泳，抢先登岸。父亲虽然看重事业，但是十分敬畏上帝。他在家乡的时候，朝三浸信会上下午的主日礼拜和主日学，他全部都参加。迁往香港之后，一样不忘紧守主日。吕庆合长记银庄是三角码头和南北行700家银号之中唯一一间在星期日休息的，亦都是业务最好的一间。多年以来，除了家人和员工灵命均有长进之外，更受同业和教会的敬重。使别人蒙福。日军侵华的时候，父亲经常往返香港和澳门。一次他买了船票去香港，好友陈某因为有急事要求他出让船票。谁知道这条渡轮在途中捉了水雷沉没，陈某不幸丧生。父亲十分伤心，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来发生。除了为好友家人及亲友代祷之外，更加提醒自己人生短暂，当趁有生之日敬虔爱主，广传福音，抢救失丧的灵魂。我最敬佩父亲的不是他做生意成功，而是他敬畏上帝，更带领我们每个儿女认识主耶稣，并培养我们个个落守父训，敬虔爱主，不追求浮车的生活。我们兄弟姊妹各人有财产，不论几多都尽力捐献，到各不为止。吕明才基金在香港已捐助了21间幼稚园和中小学，有几个兄妹各自努力成立基金，支持教会和神学教育，一切全部是恩典，上帝赐福给我们，炫耀我们使人蒙福。作者：丈夫临手执笔。父爱不能缺席。作者：钱志群。世上只有妈妈好的中国儿歌，让多少的妈妈笑脸如花，但是不少爸爸的心里面多少有些酸意。这个亦都不能够怪孩子，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之中究竟付出多少时间、多少父爱。好多人的童年是哼着儿歌拉住妈妈的手长大的，记忆中多次是父亲忙碌离去的背影。父亲们或者会说，妈妈就是相夫教子，父亲就是要在外面打拼的，不赚钱边个养家。但是在孩子眼里面，父亲身上经理、处长等一堆的咸头都没有爸爸的称呼来得亲切和有份量。工作上的咸头可以换，父亲的称呼是无法改。一旦成了父亲，你就有一份天职叫做父爱。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在儿子的面前，我不是总统，只是一个父亲。父亲是一个无可取代的身份，父爱亦都不是母爱所能代替的。根据今日美国的民意调查，70% 美国人认为做父亲的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角色。父亲对孩子成长的性格、情感、意志、思维方式等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科研表明，由父亲带大或者有足够父爱关怀的孩子，通常会显得独立性较强，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社交能力亦都会领先。遗憾的是，父爱普遍没有到位。中国某一项的调查显示，70% 的孩子上学下课都是妈妈、保姆或者祖父母接送。 一半的孩子在家里大部分时间是跟妈妈或者祖父母一同度过的。20% 左右的孩子一天里面几乎见不到爸爸，有些甚至好几日才能够跟爸爸一起吃一餐饭。湖南卫视的明星亲子生存体验节目《爸爸去哪儿》火爆连播，好评如潮。人们在评论明星父子、父女在不同外境地的不同表现的时候，都更多正视目前家庭教育的软肋。爸爸的角色如何担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后，前两代独生子们已经开始初为人父了。年轻的父亲，他们事业才刚刚起步，每日要陪客户谈生意、应酬，似乎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在工作打拼的压力和当父亲的角色如何协调上面，实在是一个挑战的课题。他们的时间压力应该被理解的，但是果然真的没有时间能够去尽父亲的职责吗？不是，时间总是能够逼出来的。你可以少参加那些可有可无的场面应酬，少喝两餐酒，少在外面来到聊天。很多父亲都认为家里面的事自己能够做主，外面的人却不好得罪。话中有理，但是事在人为，讲到底你还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父爱的重要。就在《爸爸去哪儿》热播的同时，首位华裔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又准备离职回美国。个中的原因媒体猜想不一，但是他自己表示就是希望孩子高中最后两年能够在美国度过。常人看来为事业、家庭短暂的分聚又有何妨，但是在他的眼里面就不一样了。他曾经为了儿女放弃了华盛顿州州长的连任，还说对我来说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同样重要。在我们看来，他是不是不愿意有什么大出息？不是，他是看重他自己做父亲的角色。做父亲是上帝赋予的角色，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做出人类第一对夫妻，令他们生养众多，遍布全地。这个命令包含了上帝的权能，赋予了人生育的能力和规律。所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篇第三节。既是产业，就当要精心经营。如何经营啊？一就是花时间去关爱。上帝为父的爱就是榜样。他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阳光、空气、雨水，他更爱世人。即使人类叛逆他，在我们仲作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世为我们死，承担我们的罪。第二就是花时间管教。上帝给人的诫命就是为教导启发我们，免得我们走灭亡的路。困难就是上帝管教的方法之一，因为上帝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希伯来书12章7节。但愿天下当爸爸的都先接受上帝的管教，继而以真道教训孩子，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生命的改变，作者宋焕兰。我受洗归入基督7年，信耶稣前是共产党员，冠冕堂皇的话，为共产主义奋斗是我的事业，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养家糊口，又用马克思的话遮上一层面纱。因为马克思讲过，工作是谋生的手段，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虚假的理念下工作。 累。
我在大学里面上班，职衔是谋生的重中之重。因为职衔不但是荣誉地位的象征，而且和工资、住房、医疗奖金、退休年限直接挂钩。在大学里面，职衔就是一切。所以我努力地来到去工作、写文章、准备各种考试。更重要的还要搞好人际关系。这个是最难的，亦都是最要命的。倘若得罪了哪一位的领导，就会满盘皆输，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为了这一些，我耗尽心血，焦头烂额，年复一年，心力衰竭，总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心里面没有喜乐。当然亦都有快乐的时候，例如我晋升中级职位的时候，工资连升五级，好快乐。但是这种的快乐转眼即逝，好快就被这个副高职位的忧愁所代替。那个时候我不信上帝，心里面填满的是不满。为了四个老人两个孩子，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呢？不断努力，好似老牛拉车爬斜坡，又好似蚂蚁重载冬粮。总之一言以蔽之，累。几十年过去咗啦，老人嘅老啦，带着佢哋一生嘅劳苦同埋对儿女嘅眷恋走咗啦。儿女大啦，奔向自己嘅事业、前程、家庭，离开咗家门，按住佢自己嘅生活理念过自己嘅日子。最后剩低我哋夫妻两个人，空巢啦。正如所罗门所讲，虚空的虚空。因我那个时候还不识上帝，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对还是不对，反正心里面就是空洞洞的。凡信主耶稣之前，我和我先生的婚姻表面上是很令人羡慕。我们校长退休之前要写一本关于婚育家庭的书，其中留给我有一张，要我写我们的婚姻，我婉然谢绝了。因为婚姻就是一对鞋，幸福不幸福脚会知道。我们夫妻曾经很幸福，我们两个同一条村里面长大，青梅竹马。当我们彼此爱慕又没有勇气去穿破那层纸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牵了红线，于是我们以血书盟约走进这个婚姻的殿堂。婚后我们用一首古诗来自勉：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的婚姻没人不羡慕的，我们亦都很欣赏。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不会做丈夫，不会做妻子，亦都不会经营婚姻。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婚的炙热降温了，随而代之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盘交响乐。两个孩子相继出生，老人亦都年老多病，经济的拮据，事业的烦恼，生活的压力，性格的差异。凡此种种，我们新婚的时候的卿卿我我变成了磨磨擦擦。婚前对方的优点变成了婚后的缺点，彼此的欣赏消失殆尽，剩下来的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了。一言以蔽之，烦。我们亦都试图改善我们的婚姻。结婚35周年的时候，拍了一个很大的婚纱照，希望找回30年前的感觉，但是无济于事。到受洗之前，我们结婚已经46年，夫妻共同有一个感觉，即使我们碰碰撞撞，时有摩擦，但是我们没想过要离开对方。 直到信了上帝之后才明白，我们的婚姻是上帝所配的，只是我们在黑暗里面走，不会按上帝的话去做夫妻。得荣耀。我信主耶稣的时候已经退休，对事业的理念和思想方法都与以前不同了。过去所谓的事业是上班赚钱养家，现在的事业就是侍奉上帝。在这个层面来讲，我还未曾退休的。过去工作是做给人看的，为的是要升职。现在是做给主体，为的是以将来得荣耀。做每件事都好像是为主做的，讨主的喜悦。过去我们凑孙，同事说我们是天伦之乐，我心里面讲就说是天伦之类。现在我们看住外孙，就是上帝赐给的产业。凑孙不是义务，而是任务。我们夫妻两个商量，我们老了做不做大事，就要在小事上面荣耀上帝的名。这个就是我们的事业。恩怨得解。信主之后，处理家庭的人际关系亦都不同了。有一次，我先生的弟弟为了要带他的外孙看病，突然来访。我们已经40年没来往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造反派，而我家抄家封门，连窝亦都被封了，又迫害我父亲，将我们一家人整得死去活来，因此而结怨。他突然登门造访，我亦都觉得很尴尬，但受圣灵的感动，我同他热烈的拥抱，然后带他去医院找医生，给孩子看病。回家之后做了成桌的菜，热情款待他们，临走又买了礼物。他亦都是60多岁的老人了，拉住我的手放声痛哭，连连称谢。我说不用谢我，谢上帝啦。于是就同他传了福音。上帝帮我们解开了40多年的恩怨，我心里面亦都轻省坦然了，关系松动，双方距离拉近了，从此就恢复了来往。执子之手，永生不老。我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里面，从小就受这个封建礼教比较深。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幼尊卑，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这些这样的封建伦理道德在我的心里面是根深蒂固的，亦都要求儿女孝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儿女不能够批评老人，士可杀不可辱，更不能够和父母斗嘴。读了圣经，我就突然间醒悟过来，尊贵无比的上帝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参考腓立比书2章7节，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章28节，我算什么？只是一个罪人，是一把尘土，凭一些什么在晚辈面前高高在上一贯正确呢？我回顾自己以前种种的做法，偏离了圣经，就向上帝认罪。随着信耶稣时间长了，我们的夫妻关系亦都越来越好。按住上帝的教诲，我努力地去做上帝喜悦的妻子，将几十年夫妻生活中自己的罪向主坦白承认。老伴做得比我更好啊，他将自己的罪写在簿上面。现在我们的感情不是好像新婚的时候那么赤热，但是比新婚的时候更成熟，而且转换成浓浓亲情。我们同侍奉一位天父，同爱一位主，走窄路，过窄门，互相参拉， 不是执子之手白头偕老，而是执子之手永生不老。上帝使我们的生命有了转变，但是尚不完全，老我亦都经常冒出来，正如保罗所讲，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在这条路上边，凡任重而道远，鼎为炼银，炉为炼金，箴言十七章三节。还要接受熬炼，穿身我，脱旧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愿靠住上帝的力量，不住的去长进。黑暗变光明，作者时言。女儿生了一个白白肥肥的男婴，好像家里面的小太阳一样，照得全家光光亮亮。 BB 四个月之后，一逗她就很开心，放在婴儿圈里面就拍打圈里面的玩具，大家都赞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宝贝。一岁四个月以前，一切发育正常，到一岁半以后就发现有不同的现象出现， BB 整日拿着个图片跑来跑去，不听叫唤，她姐姐拿走了她心爱的东西，她亦都不争，常常躲在一边自己玩。一岁七个月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叫她没有反应，怀疑她有这个自闭症。这三个字好像一个重磅炸弹，再联想到形形色色自闭儿童的症状，心里面真是出现了恐怖，眼前一片黑暗。在这个时候开始，女儿就带着孩子进行一系列的检查， BB 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夜里面睡不安宁，昼夜都离不开一条红色的大毛巾，睡醒了如果身边没有人，跑出来就撼头，而且越做越剧烈，一不高兴就撼头撞头，常常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大哭起来，没完没了，直到哭够为止。认知及语言的能力越来越退步，开心起来就在原地那里转圈圈，看到 BB 的头撼出伤痕，我心里面好焦急，但是又束手无策。再看看日渐消瘦的爱女，比割我的肉还痛，难过到我晚上真是泪湿枕巾。不幸的事就是，昼夜陪伴外孙的爷爷要回国了，我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恐惧，立刻关起门来，跪在地下仰头放声哭喊，万能的上帝啊，快点救下我的外孙啊，我愿意用我古稀老书一条命换到外孙的康复啊。那日的早上，爷爷拎起行李箱要启程了，女婿打开护照一看，就大声嗌上来，哎呀阿爸，你的护照已经过了期三个月了啵。上帝挽留了爷爷，这个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从心里面感激，就想找教堂表示谢恩之意。就在感恩节的期间，在超级市场行行下的时候，遇到教会的长老夫人，成全了我的心愿。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个不是不幸中的大幸吗？由此之后，我勤学圣经，上帝的话成了我生活的明灯，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七章七至八节。我读了一片又一片，越学心里面越明白，充满了盼望和喜乐， 按上帝的教诲不住祷告，一切听从上帝的旨意。以前的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变了，我确实是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在之前我一直都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多次大难不死是因为个耳仔够大有福气，能够在旧社会的黑衣仔成长为大学生、高级工程师、作家，全因为自己刻苦努力所得，能够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女子孙，亦都是福气所致。读了圣经然后才恍然大悟，这一切全部都是上帝所赐。经过多年的反反复复，辗转求医，即使碰壁我们都不灰心。无论 BB 怎样吵闹反常，我们都热情去爱他，同他玩，同他唱歌，家里面充满了欢乐的笑声。我坚信天父必会看顾他。探索上帝创造的过程，作者周铁流。好多人读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看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说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就觉得不可相信，太神奇了，肯定是神话。的确是神奇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讲，讲几多次，都不能够从无变为有，这个是我们人办不到的。不过今日这个奥秘已经揭晓了。在1905年，爱因斯坦发现了物质 M 和这个能量 E 转换的原则，它的关系式就是 E 等于 MC 平方，或者是 M 等于 E over C 平方。 C 就是光在自由空间，即是真空传播的速度，每一秒是186000英里。起初那几年，爱因斯坦的关系式似乎没什么实际的应用，但是自从热核反应 thermonuclear reactions 发现之后，情况就完全改观了。今日的原子能发展就是建基在这个十分简单的关系式上面。上过中学物理课的人都知道，人的声音能够产生声波，能量就随着声波向四面八方传开。声波是声源扰动介质产生的，声源在这里是指人的声音，而介质是传播的物质，例如空气。这种扰动就以这个扰动源为中心，以波状形来到传开，譬如投石在水池中，水面即以投石处为中心，将扰动往水边的各方面传递，产生了圆形的水波。水并没有从池中心被推向池边，而是石头的动能转变成水的动能，在投石处向池边来到传递。我们话语所含的能量是很少，但是上帝话语的能量是无限的。现在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希伯来书11章3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意思就是不是从能够看见的实质造出来。英文的译法就是 Not made out of things which are visible，是在 NAS 的 Bible 那里取录的。换句话说，上帝就是用人看不到的东西来到创造宇宙。现今的科学家称这种东西为能量 Energy， 就是上帝话语的大能。所以上帝的创造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参考耶利米书32章17节。上帝粒子。2013年诺贝尔物理奖颁给两位年老的物理学家，苏格兰的希格斯 Peter Higgs 84岁，同埋比利时的恩格勤 Vankos Engrid 80岁，表扬他们50年前预测基本粒子希格斯粒子的存在。人们一直在度寻求物质构成的基本单元。1808年英国中学化学教师约翰·道尔顿 John Dalton 引进原子观念之后，原子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是物质构成的基本单元。后来发现原子是原子核同埋绕核运行的电子组成的。随着不同设计的高能加速器同埋探测器的发展，更多的粒子被发现了。到了1960年代的前期，粒子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但是呈现混乱。1960年代的后期，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终于被建立，混乱的情况总算是得到了控制，但是标准模型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它不能够解释物质粒子是怎样获得质量的。1964年希格斯提出宇宙间有一种无所不在的能量场的设想，后来被人称为希格斯场。粒子在这个场里面游窝，场就能够把能量传输给粒子，依据爱因斯坦的质能互换理论，粒子就是这样获得了质量。希格斯场的场量子叫做希格斯粒子，即是后来被人称作的上帝粒子。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的大型强子对撞器 LHC 终于找到了上帝粒子。这个发现不仅让两位物理学家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物理奖，都鼓励了基督徒透过科学的探索更多认识上帝。上帝粒子的发现显明上帝是向我们逐渐启示创造的细节。上帝没有默示摩西创造的过程，或者是万物运行的定律，是因为当事人不能够理解。我们现在应当对探索上帝创造的过程有信心。若果没有科学家用量子力学来解释宇宙，就不会有希格斯场和希格斯粒子。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温伯格 Steven Weinberg 曾经讲，当我们越发现宇宙的包罗万有，就越觉得没有意义。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们越觉得宇宙包罗万有，就越发颂赞上帝。正如诗篇19篇1节所讲，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作者在1955年在台湾台大求学的时候
信主耶稣得救。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此刻在加州州立大学 Stanislaus Modesto 任教，并兼任物理系系主任18年。退休之后，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的汇通而努力。晓君信箱：怎么帮助患忧郁症的妻子？晓君你好，我50多岁，人际关系一向都不好，没朋友。本来老婆还有几个朋友，但是最近半年她患了忧郁症，服药不见改善。她不想被人知道她患忧郁症，3个月前就关了手机，朋友打电话来她一概都不接，都不给我向朋友解释。那些朋友就渐渐不再打来了，自此之后几乎和外界隔绝，亲戚他们见到劝说都无效，慢慢亦都不再关心了。现在几乎没有人理我们，我们每日只是守住个电脑和看电视来度日，最多就是出外散步半个小时。我亦都越来越忧郁了，请问我应该如何突破这个困境呢？多谢你，阿明敬上。亲爱的阿明，读了你的来信，看到你们的孤独和苦闷。是的，很多忧郁症患者孤立自己，不想第二些人知道他们患了这个病，我都很明白。情绪感冒，其实忧郁症就好像情绪上的伤风感冒，无论男女老幼都有可能患上。尤其现在都市生活充满了压力，忧郁症有越发普遍的现象。据世界卫生局的估计，到了2020年，忧郁症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多人患上的疾病，仅次于心脏病，可见忧郁症是几咁普及。过去你靠太太维持人际关系，如今她病了，需要你照顾关怀，并且帮助她从抑郁的幽谷之中爬出来，重建这个社交生活。所以你要先了解忧郁症的成因和治疗方法。忧郁症是影响人身体、情绪和思维的疾病，病症包括食欲不振、失眠、情绪低落、做事提不起劲、生活没劲、彷徨失措、没有定见，以及自我价值低落等。严重的可能有自寻短见的念头，所以对患者不可掉以轻心，必须要小心处理。一般来讲，偶然感到忧郁是大部分人都有的经验，不算是忧郁症。但是如果长期忧郁，就会引致脑部神经内分泌失调，演变成忧郁症。忧郁症的诱因，处理的方法必须先找到引起忧郁症的缘由。原因不少，大约有以下的5项。例如，第一，个人问题，如性格太敏感，以致容易自责或者受伤害、焦虑、怀恨于心等。此外，还有过劳、饮食失调、患病、缺少运动、更年期荷尔蒙失调等，都能够影响情绪。
第二，环境因素。环境改变，如迁居到陌生的地方、转职、升职、退休等。第三，生活压力，分五点来讲。A, 人际关系。离婚、亲人丧亡、生离死别、误会等。B, 职业。失业、工伤、退休等。C, 体弱。老病、伤残、患上绝症等。D, 经济。收入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或者是突然损失一大笔的钱财，如生意失败、被人欺骗或市场不景气，担心失去工作等。二、失望，太完美主义，对人对事有太高不切实际的期望，以致失望，或者因为受骗，人际关系破裂，再不相信任何人。第四，罪疚感，包括真或者假的罪疚感而产生的情绪低落。第五，错谬思想，对人对己有不论太高或者太低的不合理期望和目标。相信你的太太会有上述一些类似的情况。有时经过一段时间忧郁，有些人会不约而遇，患者需要你的忍耐、体贴和爱心，陪他走过这一段艰苦、幽暗的路程。怎样走出忧郁症？我们分五项来到听下这个问题。一、医疗方面，治疗大概分三大类。第一，单靠抗抑郁的药物。第二，单靠心理辅导。第三，药物和辅导同时进行。在研究发现，最有效的是同时用药物和辅导。简单来讲，恰当的药物有助稳定患者的情绪，辅导能够帮助患者了解自己，纠正对己对人的错谬评估、期望和指责，必要时学习饶恕他人、接纳自己等。最终目的是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医疗的成功率是有赖医生和辅导员对忧郁症治疗的经验。但是更关键的因素是患者对这些专业人士和治疗本身的应受性。要了解药物的种类、分量，都需要时间来调教，直找到最适合病人的病方，以及和医生和辅导员充分合作，直到痊愈为止。二、家人的支持方面，患者极需要家人的了解、支持、鼓励和接纳，尤其是配偶，这些对患者是有很大的鼓励。家人需要同时留意病者有没有自杀的倾向。三、社会治疗方面。一、亲友的支持、接纳和鼓励。二、适度的社交活动或者是工作。三、实际困难的改善，例如财政、居住、就业等的问题得到解决等等。四、操练快乐方面。圣经箴言十七章廿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快乐的时候就不会忧郁。近年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令人快乐的因素，希望这种正向心理学能够成为解药。研究发现，一个人快乐有三大因素。第一，先天与生俱来的性格，
大概是占 50%。 二、后天经验和遭遇占 8-13%。 三、自己努力占 40%。
换句说话，快乐与否有相当大的程度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个人的选择多于受环境的支配。
研究又显示，快乐不限于作乐和娱乐，而是对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有知足的心。例如
A 为过去快乐的事感恩，
不去记并且是计算啲不愉快的事，宽恕曾经伤害你的人，甚至乎宽恕自己。
B 把握现在，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C 人生有目标，不论工作、生活、信仰，都是将焦点放在帮助人的身上，不只是放在自己的身上。
D 每一天记录值得感恩的事。
奇妙的是，这些研究结果居然和圣经上的教导是不谋而合。比如圣经教我们，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不要为明天忧虑，凡事谢恩。
假如我们是受教彻底遵行的话，操练饶恕、不忧虑、凡事交托、谢恩以及知足的心，这样即使是遇到困难都不至于失望，因为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得轻松，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欲望，就可以常常喜乐。请参看马太福音六章14-34节，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16-18节，罗马书8-28节，彼得前书5-7节。
五、其他方面，适当的运动，例如每一周散步3-4次，是有助脑神经恢复正常的运作，可以减低忧郁的症状。
怎样帮助忧郁症病人？除了药物，忧郁症病人还需要时间康复。病人这个时候最需要亲友的了解和陪伴，或者是聆听他们的苦恼，或者是讲一些适当鼓励的话，疏导他们的思想，同时增加正面的思维和感受。最重要是要让病人知道这个病是可以痊愈的，让他们觉得有盼望、有勇气和病魔去搏斗。不要以为病人可以靠自己的意志胜过疾病，不要以为责骂、催促他们就可以站起来，要耐性的等候，为病者祷告。不要期望病人会在你所定合理的时间里面康复。对于病人亲友，圣经上亦都有很多适用的教导。譬如要有爱心、怜悯、忍耐，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等。人性倾向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谓国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因为太烦了。况且忧郁症病人脾气不是暴躁、古怪，又是对人不理不睬、不可理喻，好不可爱。好像这样的人，又有哪一个是愿意接近呢？但是主耶稣说，我们的天父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我们单爱那些可爱的人，和世人有什么分别？参看马太福音5章45-48节。
当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为我哋死。我哋如要跟随主耶稣嘅脚踪，就要学习怜悯，扶助一啲软弱嘅人。参看《帖撒罗尼加前书》5:14。你嘅妻子系需要治疗才能够康复，佢需要有一个佢信任嘅人喺身旁陪伴佢面对疗程。你系佢嘅终身伴侣，系佢目前唯一愿意接触嘅人。帮助佢真系责无旁贷。以下一啲建议系你可以帮助佢嘅。第一，情绪方面，学习刻意嘅多啲体贴佢。你既然自己觉得在个人的关系上面是很差的，因此可能对于妻子亦都不善于表达你的关爱。他不单需要知道你不会因为他的病来厌弃他，更需要你陪伴他走过这条漫长的康复之路，陪他见医生，提醒他按时服药，鼓励他多些跟亲友接触。你的体贴会使他有勇气和盼望朝向康复的路。第二，思想方面，改变他对忧郁症的羞耻观念，让他知道忧郁症是一种病，是人对生活压力或者身体状况，例如更年期女性荷尔蒙失调的自然反应，是很多人一生之中有时要面对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并非不可告人的事，而且只要按医生的指示来治疗是可以康复的。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多些跟他分享值得感恩的事。第三，社交方面，需要更多接触的亲友。在过去是他主动的跟亲友接触，而现在你要试下学习去联络他们。先从你们最熟悉的一两位开始，跟他们做一些你妻子以往喜爱的消遣，帮助他和朋友共度欢乐的时光，减少他胡思乱想的时间，这样是有助将他的情绪转化成为开朗。第四，身体方面，鼓励他多些去锻炼，尽量每日陪他出外散散步，有助脑神经的运作，减少忧郁，亦都鼓励他多做一些以前有兴趣去做的事。第五，信仰方面，假如你们不是基督徒，我建议你们参加一间信仰纯正的教会，认识耶稣基督，去接受上帝的爱，同基督徒他们一起学习圣经，祷告，建立在基督里面的关系，最好能够培养到每一日读圣经、祷告的习惯，将遇到的难处交给上帝，让他的话语去鼓励安慰你们，指引你们当走的路，必要时可以请牧师给你介绍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第六，照顾你自己。正如你所讲，你受妻子的忧郁症影响，自己亦都忧郁起来，在帮助他康复之余，不要忽略了自己身心灵的健康，可以考虑定期请一些亲友或者终点的佣人来到陪伴你妻子一阵间，让你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同时要学习多仰赖上帝，求他加给你的爱心、耐心和身心灵的力量来到照顾你太太。最后送给你一节圣经，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诗篇42:5。求上帝医治你们，愿你们得着上帝的帮助，得以称重慈爱的真神。表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
若果是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兄弟益祥，作者方华。春秋时代，郑武公娶了申国女子武姜为妻，她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是后来的郑庄公，小儿子是共叔段。武姜生庄公的时候难产，他一直不喜欢这个长子，偏爱弟弟，极力游说武公立共叔段为太子，武公没听从。庄公即位之后，武姜为共叔段争取了荆作为他的封地。大臣向庄公劝谏，认为荆太大，不合体制。庄公表示娘亲要这样做，没办法。共叔段渐渐吞并了周边的地方，流露野心，最后终于叛变。武姜还与他密谋里应外合。这个时候庄公发兵讨伐，共叔段失败逃亡。庄公大怒之下，将母亲流放边疆的小城，还起誓说不及王权无相见也。话说得太绝，后来他后悔了，却碍于这个誓言不能见母亲的面。幸好一名臣子给他想了一个办法，挖隧道直至到有泉水的地方，母子在隧道里面相见，于是母子和好。事情记载在左传郑伯克段于燕，比郑伯更早一千几百年，相当于夏朝的时候。在巴勒斯坦地区亦都发生了一件兄弟相争的事情。阿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娶了尼伯家为妻，尼伯家生了一对孪生儿，长子叫以扫，次子名雅各。以扫喜欢打猎，得到父亲的欢心，雅各就爱留在家中，母亲因此很痛爱他。按族群的传统，长子有特别的地位，亦都得到父传子特别的祝福。但是以撒年老目盲，尼伯家就安排一个骗局，让爱儿假冒兄长，骗取了长子的祝福。以扫发现弟弟取了他长子的祝福，不由动了杀机。为保性命，雅各只好离乡别井，投奔远方的舅舅。兄弟相争，甚至要你死我活，一方面是为了权势利益，埋没了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是从小就因为母亲的偏爱种下恶果。上述两个故事之中，为母者都参与在两兄弟的斗争之中，使到事情更加恶化。母爱伟大固然是不争之事实，不过世上偏执不公的母亲也不少，而弱儿亦都不是某一性别的专利，
不由你不承认人性的败坏。人固然会失信，上帝却是信实的，因为贪婪的结果要逃亡远方的雅各，失去了家庭的荫庇，平手抵足，亦都饱受被欺骗之苦。但是他父亲和祖父的上帝守约照顾他，他亦都渐渐认识上帝。最后因着对上帝的信靠，勇敢回乡。世人因着罪而掀起的阵阵恶浪，有人会因而没顶，但是信靠上帝却可以越过洪涛深谷，重建人间受伤的关系。困局出路，作者白衣。人其实活得挺困难，孩子生少了就人口老化，养老成问题，民族还会灭种呢？但是孩子生多了，专家又说会人口爆炸，造成粮食和食水严重短缺，这样就被植物改造基因，被牲口打生长的荷尔蒙啦。但是过了一段的日子，又发觉改造基因和打生长荷尔蒙的食物对人体有害。再讲到经济，发达国家总是鼓励人民消费借贷，以为带动经济，但是没几耐又发现国家和人民双双欠下巨债，导致经济衰退，失业率高升。再反思人的一生，年轻的时候努力打拼，追求学问、爱情、家庭、财富，等爬上高峰，什么都拥有的时候却要下山了。走的时候带不走一粒的沙。难怪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耶稣看到人没有出路，人需要一条出路，不然整个的人生、整个人类都困在死胡同里面。这条出路只有不困在死胡同里面的上帝能够开，只有引到上帝那里才是真正的出路。这部分表示是由李月莲录制的《中信月刊》2014年6月第53卷第六期，总编号626，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